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是你的恩典实在何等奇妙。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当中都体会你的恩典。主，我们多谢你，你不单止恩典足够，你亦都赐下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下你的圣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继续去学习成长。主，当我们翻开你的话的时候，求你的灵就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在当中来去领受你的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平安。我不知道生活对你来说呢，是开心多一点啊，还是不开心多一点呢？我想无论你几咁乐观啊，这三几年疫情和社会的改变都会迫使我们不多不少呢都面对一些的艰难。有时候听到身边认识的人因为疫情离世，又或者近这几个月全城都关注演唱会的受伤的事件、地盘的意外，都不断地提醒我们患难是很埋身的。我们怎样去面对患难而活出这个敬畏上帝、超越人生忧患的生命呢？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在诗篇86篇里面来对思考一下这个答案。诗篇86篇，我们先来慢慢一起去读一下。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天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为你伟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顽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念，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这篇诗是属于大卫传统里面的诗篇，而且是一个很个人的一种的哀歌。诗人向上帝表达他的哀求，诗歌的内容讲到诗人不单止在一种痛苦当中，更加是一种危险的当中，所以他很迫切地去祈祷，求上帝怜悯，求上帝救他的性命。所以这一首可以说是一首救命诗，是救命。 唔知你有冇咧曾经好迫切咁样哀求上帝，向佢嗌救命咧？你当时点样祈祷嘅咧？有时候咧，我哋都感觉到我哋都唔识祈祷啊！可能就喺呢啲日子咧，诗篇系你好好嘅一啲嘅祷文。大家都知道咧，中文嘅诗歌咧就用呢个工整同埋押韵嚟到去排列嘅。希伯来文嘅诗呢，其实是用字句佢嘅结构嚟到去组成嘅。其中最常见嘅呢，就係呢篇诗里面嘅所谓一个嘅线形嘅结构。睇下呢篇诗嘅结构呢，我哋可以睇到两个哀求上帝嘅段落。第一至到七节同埋第十四至到十七节。然后呢两个头尾嘅两段呢，好似一个框框咁样，围住中间八至到十三节嘅感恩同埋赞美，最中间嗰度咧就系第十一节，系一种诗人对表达对于上帝敬畏嘅心，亦可以话咧八至到十三节呢度好似三文字中间嗰个馅咁样样咧，就系呢一首哀歌嘅核心。呢个核心系一个嘅赞美，同佢前后嘅哀求咧，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在一至到七节那里，诗人哀求上帝的怜悯和拯救，而且他用了当时的一些字句，是一些仆人向君王哀求的字眼，所以诗人哀求的对象是很明显，就是耶和华上帝。而他怎样形容自己呢？他说自己是困苦穷乏的仆人，需要倚靠上帝，需要上帝的保护。第二节那里就讲到诗人的性命受到威胁，但是没有说因为什么事，只是第四和七节我们分别知道诗人说他失去了喜乐，还有遇到很大的患难。这些很笼统的一些形容令到这篇诗差不多都可以吸引到大部分的人代入去诗人那个的处境里面。而诗人就好直接喺佢嘅诗歌里面咁样讲，佢话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喺祈祷里面，诗人好渴望嚟自上主佢亲自嘅拯救，同埋咧得到嗰种只有上帝佢能够赐下嘅喜乐。第八至十三节咧夹住喺中间呢几节咧，其中八至到十节系讲到耶和华上主佢嘅主权。是超越一切的，他宣告上帝他是行奇妙的事的，是超过人能够想象的，上帝做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事。跟着第十一节，诗人祈求上帝的指引再加上感恩，正正因为上面讲到耶和华上帝很特别的地方，是令人意想不到，你估计不到的。所以人怎样呢？人要能够荣耀上帝，他的生命就是反映这位上帝很奇妙的与别不同的特质。所以这些人他活出的是一种与别不同的，一种超越的生命。人是需要上帝去指引他的道路的，如果不是，我们就跟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分别的了。但当我们跟从上帝的时候，我们行一条很另类好奇妙的道路。与此同时，这一条路呢是要人是有一定的委身和投入的，以致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想象来去生活，去学习，去过那一种呢超越人所能想象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一种超越患难的一种的能力呢？你有没有想过跟随这一位这么特别的主？我们都个个都说跟的了，你跟的时候你的人生会不会很不同的呢？应对同样的经历，在一个这么急速变幻的环境，我们的生命和我们身边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认识一位弟兄，很普通的一位基督徒，但是有好与别不同，因为呢他很锐意地去选他跟上帝的方式去生活，他不理这个世界的人的目光。 我问准了他呢，在我的讲道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弟兄的故事呢，不是信主之后就一帆风顺，亦都不是人人都羡慕的属灵人的生活，而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一个真实故事。十几年前他一直呢都是做地产生意的，香港地产市道不嬲都好旺啊，在好的日子呢是搵好多钱的。于是乎他很努力不断地工作，有一日他发现好累，好想停下来。於是呢他就说他放低他的工作，他来了神学院读书，他读的是职场神学夜晚的课程。他的朋友很惊讶，哇，你做什么有钱不稳啊，你走去读书，读什么书啊，还要读一些他们不明白的一些东西。我问他，啊，你为什么选来读神学啊，通常这些情况你做事做得很累，你怎么啊，放下假去下旅行散心休息一下，是不是玩一下。弟兄说不知道，我又没有什么那些上帝呼召我啊感动我啊之类的那些，我只是觉得很累。我又知道呢自己是要工作的，我是职场人，我不是牧者。于是我就报这个职场课程，神学院又收我，那就来读咯。弟兄呢很轻描淡写，但是作为老师，我很记得我初初认识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读书人来的，他的功课扭扭教教，但是呢他很努力地学习，一点都不像那些赚够钱想休息一下的人。我们不是要美化他，说他很熟灵啊，哇，你读神学，他真的不会给你一种这样的感觉的。甚至呢你会觉得他有点市井，但是我见到的是上帝在一个就是这么平凡的人的身上呢做紧好奇妙的工作。就算这个弟兄他形容为一种不知不觉的选择，他的确揀了很另类的方式从金钱的世界停下来，他揀去读神学，他揀回归上帝的怀抱，大概都不是大部分的人呢会揀的一种的方式。同这位同学熟络了，有一次就谈开他盘生意了，他做地产买卖的，不过不是经纪那种，他是整个楼盘或者整个地区发展的项目。弟兄他长叹一声，他说，老师，我们这一行真的很多蛊惑的东西，或者他都只能够举一些普通人能够明白的例子。他说就好像明知间楼有问题，好像漏水那样，你以为找人游一下他等你不知道，他说不是的，那些行家很简单的，就放个柜放张长台遮住他，那就算了，然后为了做生意什么都讲得出，什么都做得出，然后下省一千字了，详情不讲了。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象香港市场地产市道旺盛的日子呢，这个搵快钱的行业里面有不少的蛊惑嘢。那我就追问了，咁你呢，你作为基督徒，你做生意同其他人有冇唔同嘅呢？咁样弟兄同我分享咗佢少少嘅一啲嘅做嘅嘢啦，佢话有一次点样佢帮助一个老人家处理佢嗰间旧楼嘅问题。咁係嘅，基督徒其实喺每一啲小事嘅上面都可以为主多走一步，俾人笑佢好傻佢都唔理㗎啦，甚至被人笑他很蠢，有钱不稳去读神学，他都没什么所谓。因为弟兄知道他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他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行上帝那条路有时就是这么平凡的了，但是平凡得来又真的很不平凡。我不知道你是跟紧上帝，定是跟紧世界好多人给你的一些框架和观念，一些人对你的看法呢？就好像诗篇八十六篇第十一节，明显是这一篇诗中间的高潮，那里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金句嚟喎。但系呢句说话点样喺你嘅生命里边出现嘅呢？我哋都需要一个敬畏上帝嘅心。我哋都知道，我哋专心一意按真理而行，我哋有几专心咧？然后我哋嘅生命咧，就好似诗人咁样讲啊，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嗰度，嗰度话：主啊，我嘅神，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嘅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嘅慈爱系大嘅，你救咗我嘅灵魂，免入极深嘅阴间。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唱嘅诗歌都表达呢一类嘅颂赞。学者就形容咧呢两节喺诗篇八十六篇里边咧，好似誓词一样。因为诗人咧，佢已经假设咗噶啦，又或者可以肯定嘅，就是上帝一定会回应佢嘅哀求，系一定会拯救佢，令到佢咧可以直到永远都荣耀上帝嘅名。嚟到第二个大段落啦，十四至到十七节，嗰度话神啊，骄傲嘅人起嚟攻击我，又有顽强嘅人寻索嘅命，好多人呢好似好想攞佢命咁样。然之后诗人话：主啊，你系有怜悯有恩典嘅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嘅慈爱和诚实。好多时候我哋诗歌呢，我哋就由第五十五节开始唱起啊，系嘛？即系主啊，你系有怜悯有恩典嘅神，不轻易发怒。但系其实诗人讲呢句说话嘅时候，系真系有好多嘅人嚟到去逼迫，嚟去追杀佢。然之后诗人话：求你向我转念，怜恤我，将你嘅力量赐俾仆人，救你婢女嘅儿子。这个分段重复紧第一次到七节嘅哀求，诗人系好具体咁样讲紧面前嘅情况。诗人冇讲点解会有人攻击佢，系伦理问题啊，定系法律问题啊？吓，我哋今日好理性咁样谂嘅，诗人冇讲。不过眼前嘅危险咧，似乎真系身体上边好实际嘅危险啊。第十五节讲到咧，就上帝系怜悯嘅，不轻易发怒嘅，有丰盛嘅慈爱同诚实。可能你都会认得咧，系类似嘅字句咧，喺圣经其他嘅地方，包括旧约里边咧，系不断出现嘅。喺出埃及记啦、民数记啦、诗篇其他地方啦，吓、约珥书啊等等。当呢句同样嘅字句出现嘅时候咧，每次都代表咗对信仰嘅一种嘅宣认，喺认信嘅礼仪里边咧嚟到出现。尤其是值得留意嘅咧，就系佢第一次出现喺圣经里边嘅时候咧，系上帝佢吩咐摩西攞住两块法板上去西乃山，你记得啊，领受十诫嗰度。喺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嗰度，圣经话：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特别嘅呢度地方咧，就系上帝自己讲嘅。上帝佢自己话俾我哋听，佢系一个点样嘅上帝。如果唔系，其实我哋唔知道上帝系点嘅。人自己去想象神系点，于是乎就整咗啲金牛系嘛，整咗啲像出嚟。但系呢度系上帝佢亲自同我哋讲嘅，佢系有怜悯有恩典嘅。呢一度就不断咁样出现喺我哋今日嘅应信同埋祷文里边。喺诗篇八十六篇呢一句一直流传嘅祷文咧，亦都成为十六至到十七节佢哀求嘅时候佢讲嘅一句嘅说话。主啊，就系因为你系一个咁样嘅神啊嘛，所以我咪向你求呢啲嘢咯。诗人话：求你向我转念，怜恤我，求你赐你嘅力量，救你婢女嘅儿子，向我显出恩待我嘅凭据，叫嗰啲恨我嘅人见到就羞愧啦。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诗人话：你望下我啦，你怜恤下你嘅仆人啦。弟兄姊妹，你有冇试过向主哀求，恳切咁样祈祷，好似诗人呢种关乎性命嘅祈祷呢？ 话说过咗几年啦，头先嗰位同学咧已经毕咗业啦，佢继续做佢嘅地产生意，唔见一排。啊，佢同我分享咧就系最近心里边仍然火热同埋喜乐，但系咧遇到一个好大嘅难题。原来佢其中有一门生意啊，唔系佢自己做嗰个生意，系同其他人夹粉嘅，买卖海外房地产嘅生意。佢只系一个股东嘅啫，佢冇份经营嘅。后来就系因为海外啲楼出现问题，令到公司就执笠啦。于是乎啲客人咧血本无归。弟兄话佢嗰个嘅合作伙伴咧走咗佬，唔见咗人。公司就有限公司嚟嘅，所以咧人人都话佢唔使理嘅。如果按法律执行咧，佢都唔使上身嘅。不过弟兄就话咧，佢心里边好大挣扎。如果走出嚟，所有嘅人都会觉得佢错嘅，但其实唔关佢事嘅。不过如果听大部分嘅人同埋律师嘅意见咧，唔关佢事就唔使理咧，佢又觉得唔好啊，佢又唔觉得唔应该。我唔知道俾你，你会点拣咧？可能好理性嘅你都系觉得咪跟律师咁讲咯。不过最后佢做咗一个好另类嘅决定，佢觉得基督徒唔系跟呢个世界嘅法律，佢要跟佢嘅上帝嘅心意。你都会觉得佢好傻嘅。佢决定走出嚟同所有嘅客户解释，逐个见佢哋，听佢哋嘅故事，然之后咧同佢哋解释翻嗰件事。梗系啦吓，结果你都想象到啦吓，咁佢咧就俾人闹爆啊！啲客户嘅怨气全部都发泄喺佢嘅身上，你话佢傻唔傻咧吓？啊咁都唔止，佢话老师，我同屋企商量过啦，最后我哋决定尽能力赔翻啲钱，我会宣布破产。佢仲加多句问我，基督徒可唔可以申请破产噶？你揾咗我去啲教会分享，你要考虑下，我仲可唔可以上台？我话。你啲仔同你太太点样讲啊？难得佢全屋企都支持佢，于是乎咧，佢就一家人大屋搬细屋。后来咧，佢影啲相俾我睇啊，佢一家人系好开心，充满喜乐嘅，唔系因为有钱，而系因为大家齐齐整整，上下同心。弟兄拣咗一条好奇怪嘅路，喺世人眼中系最失败嘅路。但我却是看到他揀的是上帝眼中最成功的一条路，我在他身上继续看到那份很超越世界的一种喜乐的生命，不是扮得出来的，而是真正在面对最切身困难时的自由轻松。弟兄姊妹，你怎样理解这位上帝和他说的说话的呢？你会怎样揀呢？如果你发现你信主之后，或者你信了主好多年，你的生活都没什么不同，没什么改变，跟上帝的关系又好像很疏离这样，那就要再想想了。诗人这里都给我们看到他对上帝最少有三方面的理解。这位是一位超越的上帝，他明白世界上面的活动，上帝在当中做的事呢是超乎人的想象。你记得约伯记里面，约伯的三个朋友都尝试去解释约伯他经历着的苦难的，最后原来他们都不明白上帝。人生看来好像一些苦难的事，正正就是让我们更加切身去认识上帝。在这些时候，我们需要对上帝有开放的心，以致能够发现上帝他超乎想象的一些工作。第二样东西是认信。诗篇这里86篇哀救命的时候，诗人不断地去向上帝确信，去认信。当然即使基督徒都会有疑惑的日子，所以我们在这些时刻更加需要宣告我们是属于上帝，不单止表达对上帝的信心，其实更加提醒自己，我们是跟哪个，是他是一个点的神。第三样东西是委身。诗人的哀求当中呢， 是不断显示他对上帝的委身。在第十节那里，他说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就是因为这一份的委身，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去做一些人看来很傻，但是我们觉得合乎神心意的一些事。跟从上帝的生命呢，是不一定顺风顺水，但是一定充满喜乐。活出这个另类信仰想象的生命，可能真的困难重重，但是一定会丰盛奇妙。后来最近我又遇到那位弟兄，他跟我分享疫情下面他的故事，可能你都会觉得他很傻，在这个时候你对他有些期待了。在今年年初，当大家都抗疫疲劳，想着怎样回复正常的时候，因为 Delta 和 Omicron 出现，你记得香港经历疫情最严重的第五波，社区大爆发，那些医院和老人院都失守，大家还记忆犹新。弟兄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申报了都没有人理你，都没有人来得闲来车你去怎样隔离。他当时他中了 COVID，因为不想惹到家企人，所以他就走了去酒店那里住。当时他就在他小小的房间里面，他看新闻，他见到那些医院和老人院，那些老人家没有人照顾，他说他的心真的拿住这样，很想做些事，很想帮那些老人家，他想去帮他们抹下身或者清洁下地方都好啊。於是呢，他就行動了，他呢就打去社署跟他們說，見到院舍不夠人手，我可以去幫手。他說呢，我中了我又好返曬了，我不怕了。社署那些人接到這個電話不知怎麼辦，將他的電話轉來轉去，他說那些人問了他很多東西，又叫他打去哪裡等等。最後他打了幾十個電話之後，對方跟他說，你想幫手啊？得啊，不过你要读咗呢一个再培训课程先喎。所以呢最后佢冇去到啦。不过有几多人会諗完然后仲有所行动去做一啲与别不同嘅事呢？后来呢，因为我要攞到弟兄嘅同意啊，喺啲讲坛同大家分享佢嘅经历，所以我又再用 WhatsApp 呢去联络佢。疫情之下，加上地产市道低迷，我知道这个市都很淡啊！你估他会怎么样呢？是不是终于都后悔以前太过豪爽了，又或者失落无奈，生活困难，甚至埋怨上帝呢？弟兄说，楼市真的非常之惨淡啊！他说，我都差不多变相转了行了。这一段呢，是他在 WhatsApp 里面他讲的说话。他说，我这几年的日子呢真的很戏剧化，以前做一个小老板，衣食无忧，好像在天空飞的雀仔，看不到地下的。现在呢沦落到做保安员，炒散都试过，朋友觉得我好像低下阶层一样，很惨。我又觉得没有这些感觉，反而觉得自己越来越贴地了。我看到以前从来未经历过的人和事，这个不是苦啊，是恩典。在基督里，他的生命被提升了。我见到他写这段的文字这么大张力，都这么火热，他不用骗我的，他可以告诉我，叫我为他祈祷，但他一点这些感觉都没有。于是我给了少少回应，我说体验生活，玩尽他，第日再听你的故事呢，一定是更精彩的。他说，是啊，跟着圣灵在地上浪迹天涯。我早排写紧我的个人见证分享，好怕呢不记录下来呢，好快忘记了上帝的恩情。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超越患难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他同时呢，是一个家道中落，生意失败，全家破产的故事。人眼中看见的患难，对基督徒来说算得什么呢？第一，他看不到这些东西， 他看到的就是上帝给他的一条路，他有的是上帝给他一个怜悯人的心，他就尽他所能的来到去回应，他只是选跟主耶稣的路而已。弟兄，今天我觉得他比以往更加充满着平安喜乐，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什么的埋怨，反而更加感受到他对生命是充满热诚，上帝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更多更阔的东西。你呢？你又怎样在这个充满变化患难突然临到的人生去演绎上帝给你属神儿女的这个生命呢？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呢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是超越一切，就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的同在，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突然的改变，什么的患难，你的身上都是唯一的答案。主，我们就求你给我们这份勇气和这个的觉醒，给我们看见在你里面我们不需要理会这个世界的目光，不需要跟这个世界那套的逻辑来到去生活，而是单单演绎我们属神儿女的那个身份，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寻求你，让我们的根我们根到底。我们多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